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中午好，欢迎来到老田
哎与 Hank
哎，今天跟朋友们聊一聊，
是的，
一个比较特殊一点的话题
哦。哎，去新疆回来之后就有特殊话题了？
没也不是，这个哎，我们在新疆做了一集的特别节目
啊，听众朋友有这个太好了
哎，我这个等我剪好了以后就播出了，哎，蛮好的，
太好了哎。田哥，我现在发现你的个性哈，人呢真的很奇怪。
嗯，
这个人家说一样米这个养百样人啊，是不是啊？
对，
像每个人的个性不同，它来自于食物、环境，来分类，会不会是这样子来区分？比方说爱吃肉人脾气坏啦，会不会这样？
那其实脾气的好坏跟吃东西应该关系不大。
哦，跟周围环境人与人之间，
跟周围的环境，跟他小时候怎么长大的有很大的关系。
哦，
如果小时候是被宠的那娇娇女啊，那已经宠到不行啊，要什么给什么。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他得不到的话，他就会脾气大嘛。
为什么我今天跟你聊这个话题啊？我觉得毕竟你是田老师，也是教过戏剧，
不敢，
也是个戏剧名角。
哎呀，
咱们在写剧本的时候啊，
哎呀，
在一个戏剧里面的角色分类啊，上百种，
对，
坏人、好人，这最基本的，
是
啊，长辈、晚辈，
啊，
男女，情仇、坏人、杀人、狠角色、神经病，有没有？一百多种角色啊，但这个角色其实背后的酝酿啊，也不能乱写，
当然
是有原因的，
是
啊。就像有些人刚刚咱们要录音的时候，不是碰到那个你们那个台里面很有名的主持人
啊，
磊磊啊，
呀呀呀，
美少女一个
啊哈，
哎，他爱吃糖，他就会形成另外一种个性哦。
OK，
跟我一样。
哦，你也爱吃糖？
他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我吃糖的时候会比较兴奋。
OK，
你会不会？
我不会。
哎，所以人是这样子哈。所以这个因为食物或者因为环境会造成你另外一个个性。我没有吃糖，我会情绪比较低落。
哦，糖会让你有点兴奋是吧？
对。
OK。
所以你跟我讲话的时候觉得怎么今天 Hank 怪怪的，有没有？
恍恍惚惚的。
但你给我吃颗糖，
马上嗨起来。
这是不是跟小孩子一样？小孩子吃糖就高兴了。
那小孩子当然是这样嘛。
好 ，OK， 今天咱们讲讲。戏剧在里面的角色分类啊，其实跟实际的生活背后有关。那咱们编剧在写或导演在导的时候啊，也会特别注意这个原因、前因后果。来说，就像一个杀人魔啊，你要演一个杀人魔，你会不会描述一点他心里或者他一些小动作？
一般杀人魔你是要看是什么样的杀人魔
哦。
他有的是那种病态的，
是啊，
有的是那种冷静型的。
哎呦，
都不一样，
就跟他成长环境，
跟成长环境各方面都不一样。
对，
你从小如果说你是个屠夫的话，你杀人跟杀猪一样。
哦，
对不对？
动作，
那其他的那就不要讲。如果他只是有的被逼急了，或者是狗急跳墙了，不得不捅他一刀的时候，捅完了以后，那个表现又不一样。
哎，这个都很玄，你不要看哦。我们一般来讲比较简单的分哈。比方说一个戏剧里面，主角，就是剧情都围着他绕嘛。反派，总要有吧。
对。
反派有大反派、小反派、中反派。
对。
有没有反对你的婚姻也叫反派？
对。
有没有不说坏人就叫反派？配角总要旁边也是咋呼的人了。
对。
女主角旁边往往有个比较丑的那女朋友。
哎呀，
那么这种人呢，不是比较胖就瘦，那么就怪，那么搞笑。大部分的剧情为什么只要是漂亮的女生旁边哈，永远都有一个比较三八的或者比较有没有？
这个红花需要绿叶嘛？
他也不能搞得太美。
对你搞得太美，到底两个谁是红花？
但是铁哥，这点要讲到现实生活也是这样的。
是啊，
你注意看啊，学校里面的校花，校花旁边一定有一个小丑。不是胖的就是瘦的，就是怪怪的。
那是她的闺蜜。
她跟她特别好。
对。
因为她可以指使她去买糖买票先去排队递情书翻墙任何粗活都让她去做。有没有？
对。
是不是这样的？
其实不完全是。
哎，
不完全，
以前编剧一写这个角色就会这样子、哦。
你每次就是写到学生片的时候，这个就开始了啊、俊男美女，完了以后旁边就丑男丑女，完了以后。
现实生活的、
现实生活中有些时候不见得，
哦，
有些时候不见得啊，真正的美女或许是个草包，
我觉得样子好看，
样子好看，其实花瓶嘛，什么也没有嘛。
这点我可以解释，以前我认识很多模特
啊、对，
我跟他，我很少说一次跟十几个模特相处，
嗯，
那三个月跟他们相处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笨笨的
啊，对啊，
为什么你知道？
啊哈，
我后来有一个结论，
嗯，
哎，这些女的都是个高
啊哈，
啊、腿长，
嗯，
漂亮，
嗯，
然后眼神都很好
啊哈，
但就是做事情或者数学的时候，或者是笨笨的，为什么你知道？因为他们从小也都很漂亮。来自于不同的环境，
被呵护长大了。
哎，还有一个，他旁边都有人帮他们做事。
OK，
拿便当，旁边同学就拿了。
嗯，
哎呀，这个好累哦，就有人扶他
了。就有人献殷勤了。
哎，功课还没写完，旁边那个小丑男就上来写了。所以久而久之养成他们一个习惯。
嗯，
他们讲话会慢，速度会温柔，但是呢，做事不灵光。
啊哈，
以前我认为林志玲呐、
林志玲
代表人物。你叫他转弯，说林志玲转回身来。他这样转的有点像机械人一样，像模特有没有？但我们戏剧要生活化嘛，就不见得要这样。然后我就说跟他讲一件事情，他啊，汉哥哥，你再讲一遍好不好？
他会体会很久。
哎，就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模特是不是都是这样的？
那也其实也不见得，
脚大手大手长，会不会是这样？
手脚都很长。
哎，但我说不是侮辱模特
哈，不是，
我的意思说很怪，这个就是。个性的使然呐、他一定有些原因。就像田哥，我想问你一下，讲了你也不要介意。
你说，
我认识你的时候，你都在演坏人
，OK，
有名的坏人
是
强奸犯
啊哈，
响马
啊哈，
坏警察
啊，胡子
啊，胡子，
悍匪
，掳人勒索，
掳人勒赎，哎，
但是都是演老大就是了
啊哈，
那。那在现实生活中，当你这样演久了，会不会给你一些在生活中说，为什么你演这些角色？那走路上，那你会不会觉得有些人就是跟你讲话，就真的把你当老大看了？
一般把我当老大看的不多，
当坏人。
对，
会、
我不是跟你讲过吗？别人收到信那个时候早期啊，拿麻袋拿进来，男主角、女主角都是麻袋一麻袋一麻袋的扛，然后我们公司不是有内务柜吗？
对，哦，信这，
信对，然后信拿进来，然后我好不容易有一天收到一封信，结果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张死人纸钱，
名字叫你去死，
名字啊，对，
因为你演的角色太坏，
对啊，
哦，所以铁哥，但是我的意思说，那为什么你这么会演那个反派？
怎么讲呢？其实一开始啊，也是一种尝试的一种心态，一开始就是《梨花泪》这个戏，知道吧？
我知道啊。
爱上你永远不后悔。
这首歌最近还蛮红的，又有人拿出来唱的。
对，梨花泪。那个时候周游找我，他就跟我讲说是有一个角色，当然你试试看是不是能够说这个愿意接演这个角色。那我一看，哦，反派角色，难怪他让我考虑。后来我考虑了一阵子，考虑了三天，那最后我想接吧。因为我前面排了太多人了，你如果演正派小生的时候，猴年马月才能出头啊。
那但是你演反派，你要不要去研究一下你这个人呢？其实你演军人也很像，有没有那个脸啦、
啊？报告班长那时候刀疤队长嘛，那是我演的嘛。
哎，大家都认识田大哥，长得帅、高，有没有？
也没有。
然后，但是演坏人的时候，你有没有特别要去研究坏人有没有什么特性？
我会去揣摩这个角色。我会去揣摩这个角色。
坏人怎么揣摩呢？
就是揣摩他的心态、他的出发点、他的立场。
哦，一般来讲，你们笑都跟别人不一样。
对，有的立场呢，就是说有没有人天生下来为坏而坏的？
啊，是是是。
多半都是因为立场的不同。
哎，就是说你要，
比如说在戏里面来讲的话、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你是男主角好了。你站在比较正面的立场，而我跟你持反对意见，我站在另外比较负面的立场。
哦，冲突
是因为立场的冲突，
是
而不见得是因为人物个性的冲突。
哦，
哎，那其实有些时候，我觉得立场的冲突是可以这个怎么讲呢？可以被谅解的，可以原谅的。然后有的，中华就不要讲中华民国了，全世界的戏几乎都是二分法，不是好就是坏。
哦，
那个戏那都不是好人就坏人。那很少有因为立场的不同而起这个起的这个，其实你如果站在对方的立场来讲的话，你没有错啊，对方没有错啊，
是，
对吧？
是是，
所以有时候不一样，这个那你以整个的戏剧来讲的话，简单一点就二分法嘛。那你说坏，他为什么坏？坏总要有个原因嘛，他不可能吃饱了撑的，那天生就是坏啊。
你现在这样讲，我觉得听众朋友有点深奥
哦。哈，
你不能把我们听众朋友当做那个博士啊、哦。
没有，
但我们用简单一点好不好？我替听众朋友分析一下。
OK，
我请问你，周润发演坏人像不像？
周润发演坏人比较不太像。
对，为什么？那还有一种，有些演员你家演一个穷鬼哈，他就是不像。
哎，就有三个人是永远不用演穷人的，
演不了，
演穷人演不了，
导演不会叫他演，
哎，演也不像。
谁？
王耀庆，
现在当红，
知道吧？
哎，
还有一个比他老一辈的张晨光。
像凯子，他不像穷人，
对，都不像穷人。
他就算穿个破烂的一个 T 恤啊，人家也觉得他是装的。
对，另外还有一个
啊，
国内的寇振海，
那更不像，
对不对？
对，
都是有钱的老爷子啊，什么之类的，
都是找他们。
哎，对，你是跟人的长相基本上有点关系。
哎，奇怪，所以可见的人的长相也可以分戏剧角色哈。
啊，当然，你反过来讲的话，对不起，李立群，你演个富豪，打死也不像，
像苦命人。我看他看过他，
李立群怎么看就是苦命相啊？
我看他演那个《温州一家人》啊，他一开始演的很穷啊，来自山上的一个农村子弟啊，演的穷小子，有没有？
哎，真像，
很像，
哎，
然后连挖石油也像，
哎，对，
有没有？
石油工人，
哎，石油工人，
农民工都像，
哎，你讲的没有错。那我问你一个演员，像国内的演员很有名哦，叫王刚
啊，王刚啊，
那他是演穷人也不像，
和珅。
哎，但他演贪官很像，
和珅
搞了半天，他只要现实生活中跟他做生意，人都觉得他会贪。
对啊，弄臣。
哎，为什么会这样哈？王刚
不，这些都是戏剧的这个所谓的先入为主的观念了。那其实呢，不见得是这样子了。
那以前，国内有个台湾有个演员哈，那个演凯子演老爷也不像。
OK，
叫孙越。
哦，孙越孙叔，
哎，就是演那个有没有？就刚才没有那个，
对，演哑巴那个
老莫的第二个春天，
老莫的第二个春天，老柯的最后一个秋天，
对，
哎，都是孙越。
那还有一个女的哈，
还有一个女的，到底是谁演什么不像的？朋友们，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之后回来再跟您聊。
哦，
欢迎朋友们回到老田与汉克，今天跟朋友们聊一聊人生跟戏剧。这个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啊，所谓的角色扮演的问题。那有些人演什么像什么，有些人演什么不像什么。
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个，咱们今天会聊这个话题，是因为田哥跟我们都教过戏，演过戏哈。
嗯哼。
所以人生的戏呢，就是跟现实生活
有点关系。
有点关系。就像我们刚才聊，张晨光演穷人
不像，
乞丐，
哎，
搞笑，
哎，
都不像。
都不像。
哎，就像演一个企业家，成功的企业家，
所谓的这个一般来讲小生，小生，尤其长得很俊的那种小生，
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那完了以后，你说今天不管他演个什么，永远都是小生，永远都是那样。然后等到这个他的年龄到了中年了，就开始演中年的所谓的企业家，到老年就是有钱的老太爷，也就这一路了。
那你不行，
我不行。
你要演一个关在监狱里面那个人，有没有？年轻的时候是坏人，
哎，年轻
反派，
哎，
大反派，
对。
然后老了，
年轻的时候是我怎么自己比喻哈？年轻的时候啊，就是响马，哎
，OK。
到中年的时候呢，就是个阴谋家，
哦，
哎，到老年的时候呢， 哎，就晚节不保，
晚节不保，有没有？就是在流落街头，
哎，对，
哎，老死监狱，
哎，对呀，
哎，总不会像你给他穿一个龙袍在那边，像含饴弄孙，不太像，
哎，哎，这个完全不像，哎，不过请注意啊，我也穿过龙袍啊。
哎呦，
演过皇上啊，《李自成传》的时候，我演李自成、啊。
哦，我想起来那个很色的那个皇帝嘛，旁边围着一大堆女生啊，对不对？所以我想这里面讲到角色、嗯，现实生活中啊，其实你分不清楚的、嗯、
啊哈。
这个人长得和蔼可亲，
嗯，
哎，这个福气一样
啊哈，
哎，但不见得有福气，
嗯，
是不是这样？现实生活中是不是这样？
其实有些时候是这样，我们不要讲别的哈，不太愿意举这个例子哈。
你讲，
以大 S 来讲的话，你看他短命吗？
确实不会。
看起来不像嘛。对吧？
对。但是你问我个人，我有点怪怪的意见。
嗯，
我曾经发表过哈。
嗯哼。
我老认为，当你的嘴巴太利的时候，
不留口德，
几乎对你的生命是有影响的。
那个时候就是大 S 过世了以后，曾经有一个算命师说过。
哎
啊，那个时候有一个舞蹈家叫刘真，
哎，
知道吧？
对
啊，还有大 S， 他说他是那个算命家说他们的鞋子买太多了，所以走得早。
哦，他几百双鞋子哎。
对，
哎，铁哥，你这样讲会不会很多女生就少买一点鞋是好事哦？
就我是希望大家少买一点。
啊、不，但我刚才讲的口德是这样，嗯、大 S 小 S 啊，大家出名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比较什么话直说。
对，但是是什么话直说？完了以后，但是这个并不代表他可以早死啊。
是，我就是说，你问我的话，我比较特别，因为我
因为你跟他
还一个演员，
你跟他比较熟了。
你记不记得还一个演员？
嗯哼，
也是台湾的综艺之星歌星了、啊，叫罗碧玲。
嗯哼。
后来他改名叫罗佩影，
对，
有没有？
对，
讲真的，前两年他走让我吓一跳。
他不是个短命相啊。
对啊，他也是有钱小富婆哎。
啊，对啊，他非常有钱啊。
尤其他跟费玉清、跟张飞很好，有没有？
嗯、
综艺节目少不了他，
嗯、
有没有？敢说直言，
对，
对不对？也是很仗义的吧？
嗯哼，
哦，个性直来直往。但后来我检讨，我发现一件事哈，
嗯哼，
也是因为直言直语，
嗯、
他有些话会很容易伤人。
OK，
大 S 也是有些话会伤人，
就是不留口德了。
对，但是有比较人为什么有时候要稍微含蓄哈？
嗯哼，
就给人家留点啊、
哎，
虽然这话有点半开玩笑直接、嗯，但其实伤到了，
伤到了，其实
伤
到
了。那这个东西呢，
那今天话又讲回来一点了、哎、，Coco 李玟伤到谁了？
没有，这个女孩我也熟哎。
对，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她太求好心切。
嗯哼。
就人的极致哈，
嗯，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中庸之道，
嗯
哦，
嗯，
也不要太 over。
对，
李玟，如果你认识他，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是，
他唱歌，他要求自己，
嗯，
就像你知道吗？他跳舞，他不是在舞台上演唱会吗？
蹦又蹦又跳又唱，
他不是腰椎已经受伤了吗？
嗯、对。
他还硬撑，
嗯哼，
那这就是 over 了，
这 over 了，对，
真的 over，
对，
不需要，就但是因为这跟他的。个性有关、
嗯、
所以当一个人在求好的时候十全十美他会不论个性上在平常生活的情绪上、
嗯、
在体能上、
嗯、
他会比付出人家更多我讲一个东西给你听啊、
嗯、
这也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嗯、很少人知道
OK
但是我跟医生聊过
哦、
啊、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弹吉他、
嗯、哼
我的偶像啊、
嗯、
是这个当时美国的一个合唱团叫做一个吉他手，
嗯，
第一名的吉他手
，OK，
Led Zeppelin 就是飞行船里面的 solo 吉他手，
哦、oh, okay, ，OK，
哦，这个人叫哈奇的哈，
嗯，
他从15岁就会弹吉他，叭叭叭那个 solo 吉他叽里呱叽里呱，
嗯哼，
我跟你讲，因为我们在学吉他的人知道说哪些是偶像，
嗯哼，
他的 solo 哈，
嗯。
就是他的歌都很有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就是他的 solo，、
嗯、
有一段比较大家记得的哈。
嗯、
我讲英年早逝
，OK，
三十几岁就死了
，OK，
为什么呢？
嗯，
这就是后来我在研究说，哎，除了他以外，台湾以前有一个很有名的 solo 手，吉他手，
嗯，
也是三十几岁，叫做林建明。
OK
啊、嗯，住在基隆，吉他弹得非常好。
嗯，
后来我也是跟一个医生，医生说，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这你现在讲的这是很专注很专注的艺术家，
嗯哼，
当他专注的时候，他的对他的身体，对他的情绪，对他的食物啊，
嗯，
他是不在意的。
OK，
他会废寝忘食。
嗯嗯嗯，
还有手指头啊，
嗯，
是一个敏感的地方。
OK，
他因为一每天想要求好嘛，
练，每天练
24小时，他练了18小时吉他。
OK，
我讲的哈奇就是这样。
嗯嗯，
可是手指头其实是接连心脏的。
OK，
哎，田哥，这我先讲会不会扯太远？
扯的是确实远了一点。
好 ，OK，那我先跟你讲，这就是他一定有前因才有后果。
OK，
那林青霞不能演小三，
嗯，
是不是跟他的长相比较有关？导演就不会选他演小三，不像。
这不是他演小三，人家也认为小三是对的。
对对，反而觉得正宫是坏人，
正宫是坏人。
就像那个香港有个沈殿霞，
肥肥。
肥肥有没有？肥肥，你叫他去演坏人不像哎。
啊哈，你让他去演个什么其他的八婆什么之类的 ，OK？
哎，他去人家家帮佣也不像。
对，
他演富小富婆。
他是演个富婆，但是你如果让他演个这个，就是说就像街坊邻里之间的那种比较巴扎的那个，然后那八婆，他们那香港讲的八婆，那个比较有点像。
那我演哈，
嗯哼，
梁朝伟演坏人像不像？
嗯，不像，
因为他的眼神不对。
其实严格讲起来啊，这些人演坏人也都 OK。
哦，
其实眼神是很容易调整的。
哦，主要是眼神吧？
眼神主要是眼神，你不可能每天在走在街上呲牙咧嘴的摆出那副样子吧？
对，
对不对？主要是靠眼神嘛。对
吧，我跟你讲，有一个演员大家批评哈，不是批评就是。就说觉得说他演这些角色你知道，
嗯，
像那个香港的演员惠英红你知道
啊，惠英红我知道啊，
他
以前是打仔女啊，
哎，他们都说他演黑帮大姐，
嗯，
比任何女的演的都像。
哎，这个我倒没有注意。
哎，他演就是那种比方说复仇女性啦，
嗯哼，
或者女强人啦，
啊哈，
有没有？
嗯，
那还有一个人叫巩俐啊，
啊，
你的好朋友啊，
啊哈，
就说他演那个比如说霸王别姬里面那个菊仙，你记不记得？
嗯嗯，
他的气质一般女明星没办法。
这种
非得他演。
对。你就像这个张国荣那个角色是一样的嘛。
对。
对不对？那你没有办法的事情。这个有些时候跟长相也有点关系。你要说完全没有关系也不可能，也有点关系。
你认识周迅哈？
哎，
他的脸可以演好像无知的女孩有没有？
嗯哼，
但他其实也可以演非常坏的女人哦。
嗯哼，
因为他的脸给人家感觉他有点扭曲，情感扭曲的时候反映在脸上。
哎，不，这种东西就是在当时的情绪了。你当时的情绪到位的时候，你完了以后，你自然很自然的那个所谓的眼睛的凶光也好，或是脸上扭曲的肌肉也好，通通会表现出来的。
哦，像周迅，大家就有印象，有没有？
对，
哎，周迅如果演这种好像演小三，你会觉得这个小三很会吵架。
嗯，一看就是个精明的小三，
就是比较不是那种弱势。哈、哦，
对对对。
哦，
嗯哼，
这个你知道，一般来讲哈，演员，其实跟长相有没有占点比例的分数是有关系的。
有的，有的，
哦，
一定有。
那当然要有内心的反派的角色要演出来的话，
嗯哼，
也是很难。就像你的好朋友那个寇世勋呢，
寇子
演那个一剪梅的那个，
嗯哼，
是不是演一剪梅？
寇子是对
哦，寇世勋演了不少戏吧？哈，
对，一剪梅，对。
你看寇世勋呢，他演坏人，我觉得也不是很像，虽然他脸上坑坑巴巴，
嗯哼，
怎么样？
嗯，
他演坏人，我每次都觉得他是假坏人。
哎。就像我演好人，每次人家都觉得我背后有什么阴谋是一样的，
一样的意思，
一样的意思嘛。哎，
这个你记得这个有一个演员李立群哈，刚刚你提到，
哎，裙子，对，
他演坏人之后那个眼一斜哈，嘴一歪哈，
嗯，
是有点像哦。
他非常像，
有没有？尤其是演那种坏的土八路，是不是，啊
哎？蛮像的。哎，
好，我现在讲一个人哈，
嗯哼。
和珅
，OK，
好不好？
讲到了和珅，那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朋友们，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之后回来再跟您聊。欢迎朋友们回到老田与 Hank， 今天跟朋友们聊的是有关演员演出来像不像，跟长相有没有关系？哎，
哎，刚刚讲到一个演员啊，
嗯哼，
他后来演了这个角色之后啊，
嗯，
他自己都说了，
嗯，
他很多角色也失去了。
哦，
他以前还可以演个军官，演个警察，演个有钱爷，
嗯，
演个这个忠实能干的忠实的这个中年家庭的男人，
嗯哼，
你知道他演一个什么角色？
演个
和珅啊，
啊哈，
他就演那种清乾隆时期那个大臣，那个叫做
弄臣和珅。
和珅
哎，王刚嘛，
哎
啊，
他演这个角色演到全世界华人
啊哈
都知道他，
他这个王刚已经变成和珅的代表了。
对，
嗯，
好像看到他本人也觉得他很有钱，你知道他的印象，他常有人跟他借钱。
其实，
哎，
你要看画像上的和珅的话，
很俊哦，
跟他完全 totally difference， 完全不同，完全不同，两回事。
真正的和珅在清朝时期算是黄旗人嘛？
黄旗的正黄旗，
对不对？而且是
镶黄，
而且是个帅哥。嗯、
对，而且是个帅哥，不是那个胖胖的那个感觉。
对，奇怪，他为什么？但是这个戏剧人物把这个意义变成这样
塑造。嗯，塑造成这个样子。
也要了解他和珅这个王刚呢，他的个性跟他捏拿他们这个演员，你是这个方面的专家哈。
嗯，也不敢。
我可以讲一个事情。
嗯，
你知道王刚为什么演这个弄臣呢？
啊哈，
演得太好了。第一个，他们的是说他掌握了他这里面这个一种，就是说他演得很坏，但你不会恨他。
嗯
哎，他说这个要有学问哦。
对。
哦。
嗯，
就是说。比方说他你记不记得他演那个
铁齿铜牙纪晓岚，
对，
嗯，
他这个笑里藏刀
啊哈、uh-huh,
因为他所有讲话都在笑，
对，
但是每一句话都是
啊哈
像刀一样的、
uh-huh, 有他的目的的，
算计有没有
呀、yeah.
还有一个就是你们最大的演员最难掌握的就是节奏
啊、对 ,tempo, 节奏。
当他在跟皇帝讲话的时候，
嗯，
跟下人在讲话的时候，跟他反过来在跟这个同僚，
嗯，
在算计的时候啊，
嗯哼，
该慢就慢，
对，
该快就快，
是没错。
田哥，这点我倒蛮佩服你的哈。
啊，没有，还好了。
你也是这方面的专家，
不敢，不敢，不敢。
哎，所以王刚呢，他这个演坏人，觉得有点可爱，我觉得没人恨他。
他能够把和珅演到那样子的程度，不敢讲说出神入化啊，但是已经到了是一般人不太容易超越的位置。
他的眼神、嗯、他有时候还斜眼，还一下子、这个还要表示说他用眼神告诉你他明白了。
其实真正所谓的一般的演员来讲的话，很多东西都是用眼神在表达一些东西。
那我问你，在现实生活中，
嗯哼，
没有人用这种眼神吧？
这种眼神没有，我们拍戏总是比较夸张一些嘛。
哦，
对不对？但是你在一般现实生活中，为什么讲说，那种眼神不定的人你不要交？
哦，
对不对？眼神闪烁，跟我讲话的时候老不看我，老他妈的扫旁边是干嘛的？
哎，
眼神不定的人不要交。
对 对,
对，对不对？
但是因为王刚跟你一样哈，他会演得好。听说他的声音呢、啊，
嗯，
比较有，
他的声音帮他加分了很多。
因为他早年也是广播，
广播出身的。不要讲别的，这个几乎你看啊，尤其台湾的很多的那种老前辈啊，那种几乎都是话剧演员出身呢、啊。
哦、oh, ，
都是话剧演员出身啊！话剧演员出身的话，那基本上那口齿的、声音的各方面的咬文嚼字的训练、四六平文，这个基本上对他们来讲是小菜一碟。
小菜一碟，我也
对
像有些演员，像可惜了这个，当然也不是可惜了，
嗯，
像香港的演员已经过世，叫大傻的
陈奎安，
哎，他也好人不像。
他也演不了好人。
哎，他一开始戏里面一开始他演一个警察哦，
uh-huh,
其实他真正那个戏里面是真的是一个正直的警察哦。
Uh-huh,
但人家就说完了完了，坏人演起了， uh-huh, 完了。
这是个坏人派来卧底的警察。
真的很奇怪哈、
哦。没办法。
但是有些角色呢，你知道这个你的好朋友演员啊，
嗯，
以前香港大家都知道胡锦。
哦胡锦。
对，
胡锦跟杨群、
哎，
跟另外还有一个女的，
哎，
那个女的叫田妮，
哎呀，
田妞的姐姐，
对，
他们曾经拍过最早的一个古装的色情片，叫《金瓶双艳》。
对，
哎，
那我讲的就是说，演老鸨哈、
嗯、啊，
一般女的演不像她像。
那这那没办法，胡锦，你让他演个正经人呐、
啊，
那这真的是蛮困难的。
很奇怪哈、
哎，你让他演个什么那种不管是老鸨了，或者是那种风花雪月啊，
是
那真是一流。
哦，
但是胡锦演过我们中国电视公司的时候电视剧，他曾经演过那个《长江一号》。
对，
哎，
演得很好。
对，《长江一号》。
嗯，但是反过来讲呢，这边咱们分享一下。
嗯。
周星驰哈，
哎，
你叫他去演一个正经八百的那个《亮剑》的男主角
啊，不可能，
他只能演传令兵，也不能，
也不行
，因为大家把他当笑喜剧了。
他是有点，所以我们这个以梨园行来说的话，生旦净丑，
哦，
他有点那个丑的感觉，
不适合当那个官。
那、你生也好，旦也好，
是
净是花脸嘛。
对，
那你说丑，他有点那三花的感觉，
难怪，
有点三花脸的感觉，
所以人家说戏剧这一行啊，老天赏饭吃，
祖师爷赏饭吃，
你看起来像什么，你就演多点像什么
啊、对，但有的时候哈、一开始并不见得是，但是越演越进入，越演越进入，到最后就出不来了。我指的就是金超群的包青天。
定型了嘛？
他演什么都是包青天了，
都是这样走。
后来他演什么都是包青天了，他已经出不来了。
哦，
他那个角色已经出不来了。
你这样讲是对哦。我看他后来看他演戏，怎么都是走路像包，
都是对对，都是那个样了。
对，然后都是比手画脚，就说你给我去死，虎头铡伺候，有没有？
是没喊开闸，
就是，确实演员会因此而这个进入到戏里面，
会他进入到角色里面以后，就你让他重新再去塑造一个角色的话，就有困难，因为他已经先入为主的观念已经进到那个里面，他认为古装他只有他那个是对的，
哎。我们要不要先进一段广告来研究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剧情有关的一个小游戏
？OK， 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之后回来跟您玩那个游戏。欢迎朋友们回到老天与汉克，今天跟朋友们聊一聊演员跟自己的形象跟角色到底有没有关系啊？汉克刚刚在广告之前呢说，现在大家很流行玩一种游戏呀、
其实很多年了
啊。
这个因为我们是编剧出身啊，
嗯哼，
有一天我碰到一个小女生，
嗯，
她来跟我聊天
，OK，
完了以后她说，哦，我要走咯，我要去、剧本杀，我说什么剧本杀？
剧本杀，
就是
什么意思？
我就问她，她说，哦，我今天选了一个角色，很多人在等我，我们要照着剧本去玩一个游戏，在 LA。
在洛杉矶，
他说：“哎呀，黑哥哥，你好土哦，有没有？在国内，人家在中国，这剧本杀是很流行的。”我说：“哦，你们缴钱
啊， uh-huh.
然后去演一个角色
啊， uh-huh.
然后给老板钱。
Uh-huh. ”
他说：“对呀。”我说：“那你还不如给我算了，我这最好，我每天都在做这个工作。”
对啊，
田哥，你们就有点像我们读本儿。
哦，读本
剧本出来之后，你演一个坏人。前一阵子不是你演一个老田与 Hank， 或者是说你演这个七个萝卜一个坑的老白
啊，七个萝卜一个坑啊，对。
你演老白，我演老黑，他演什么？就大家读本就是也要沉浸式在这里面。
嗯哼，
完了以后你缴钱给老板。
哦，这样子啊？我还缴钱给老板，
就几个年轻人嘛。但是一开始他们是走向比较恐怖的这种恐怖的剧情。
哦、OK，
或者推理、找凶手，这样的剧情在扮演
，OK，
然后大家问话
啊、
照着剧本来，对吧？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探讨的是说，我后来在研究说，我说你还要缴钱呢、缴多少钱？他说大概七八十块吧
，OK，
有没有一点无聊？
缴七八十块美金，
然后去演
一个角色，
也不是演，就在这里面读本，
只是读本而已，
就是
坐在屋子里面读本。
互相这样子说，你演 A， 我演 B， 他演 C， 然后就推理。有时候有些恐怖片啊，
设想一个情境，
对
啊哈，
也有一些跟这种什么或者是一些恋爱啊，有没有？
嗯，
这 这是或者是演一些这种情绪失控的这种
变态
变态啦，有没有？这个由玩家自己选择角色。
那如果说他是同一本剧本里面不同的角色，对不对？
对对 对, 对。
哦 ，OK， 我
大家讲好，你演什么，我演什么，有没有？
OK，
所以这个。你老了，所以你没听过这个，你跟我一样。
这个只是凑在一起读本而已嘛。
对，但是他们把它当作一种商业。
这叫剧本杀。
剧本杀。那在国内哈，这种很流行的。
OK。
但是最早他们是以推理游戏啦，或者是心理变态啦，或者是恐怖片啦，或者爱情啦，来做一个剧情的推断。
OK。
所以大家呢，那我后来发现，为什么你会想要去玩呢？因为你在现实生活中啊。你可能是一个乖乖女
哦，
你可能是一个不太跟人家社交的人，
有社恐的人，
或者是你是一个很大方的人，但是呢，你想让自己收敛一点
，OK，
你就去尝试那个角色
，OK，
这个叫剧本杀，
就是现实生活中做不到而你又想做的一些那个人物角色，你只有到另外那个剧那个房间里面去念那个本儿，然后把自己变成那个角色。
不止念了，你有时候情绪要投入哦，它过瘾就在这里。你比方说是推理的哈，我们两个说，田大哥，你不要再隐藏了，你根本就是一个从小被父母虐待，被阿姨性侵的一个坏男生，你今天才会变成如此的坏。
OK，
凶手就是你。
哦，
比方说这个词是这样的
啊哈，
但是我呢就扮演那个侦探角色了。
OK，
那这时候你怎么说
啊哈？
你就是那个选那个田哥的那个角色
，OK，
你有本的
啊哈，
就回答了。
OK，
你可以现在回答。
我现在可以回答。
随便你编嘛，你假装你。
那我就不予回答。
OK， 好，反正就是说，然后这时候旁边说，对，Hank 说的没错，人就是你杀的。
你们有什么证据吗？
对，所以他们真的。
你们凭什么怎么证明那人是我杀的呢？
对，铁哥，你这个就对了，你已经投入角色了。我想他们的就是说，他们整个人投入的哦，该掉眼泪掉眼泪哦。
哦，
该哭是哭哦。
哦，这样子。
该疯该大笑要笑哦。
OK。
我就问他说：“真的吗？”他说：“对。”
哦，这样子，
那等于就是你花钱哈，去扮演一个你
另外一个角色。
等你从屋子出来的时候，你就恢复正常了。
你 ，OK， 你就是去花钱，然后其实它是一种变相的减压，你有没有发现？
这也是一种减压，
也是一种另外一种尝试。就是说，
剧本杀适合谁去？你知道吗？什么喜欢演戏的，但演不到戏，推理，喜欢人生推理
啊。
社交互动的人啦、
喜欢扮演侦探的
然后他们大部分这里面的都是悬疑小说
OK
犯罪的爱情的想体验人生不同人生角色的
OK
当然这里面也有说你演不到你真实生活上你当不了医生你去扮演医生你看这个医生角色你喜欢
OK 你就扮演医生
你想说一个女孩子她想说我从来没演过浪荡女可我真实生活我不是一个这样的人我去演那个但是他们进去之后会沉浸式的投入
OK
比专业演员还职业
这样子
他过瘾他花钱来享受的该掉眼泪就要掉眼泪了
其实那是另外一种宣泄
该骂脏话就骂平常不敢骂的脏话真我可以骂
在里面叫什么使用力骂
这什么脏话都骂一个小女生这就像你讲的他也是一种宣泄，
它是一种宣泄，我觉得那是一种宣泄，然后是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角色，
这种
真的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啊！
我想他们常常玩到什么程度哈？泪崩，
泪崩，
为什么？因为他正好演一个悲情剧，演一个受虐的女孩
，OK，
家庭受虐，被这个邻居欺负，后来有
学校被霸凌，
然后他泪崩，他就投入到整个这个虚幻的环境里面了。然后他开始复仇。可是前段的时候，他要演那个被霸凌、被很可怜，有没有？但是旁边人也很投入戏啊。该骂、该打、该骂什么什么，
对，
有没有？
该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让我感觉到有点像以前的广播剧啊。
对，但是广播剧你收不了钱啊。
啊哈。
我的意思说，你田哥，你要不要来当演这个老板？我觉得洛杉矶缺乏这种剧本杀，像你这样懂戏剧经验的人了。你可以给他们一些更辣的剧情
，OK，
让人满足于
在当时的那一刹那之间。
响马，很多人想演你那个响马，
嗯哼，
可以抓着那个良家妇女，啪啪啪两个耳光，有没有？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有没有？那
撕衣服，啊！
哎，对，哎，对，你完全知道了。所以现实生活中不可能，你不能这样做，你要犯法
啊。对，当然啊。
那现在你开放了一个这个样子的一个教室，
一个园地，
一个园地。
OK，
然后就在群里面写说，哦，这个礼拜的戏吧叫做《野店》。
嗯，
戏中的角色人物有一，
嗯，
响马，
啊哈，
有没有
啊？
马大爷，有没有？年龄42至50。凶狠残暴，
uh-huh.
有没有偏爱色情，爱喝酒，
掳人勒赎？
好，这时候你猜有没有人报名？ Uh-huh. 我告诉你一堆。
哦，是吗？
哎，抢着报
啊！真的？
哎，然后这个角色我定了哈，定了。
嗯，
他可能平常是一个公司的 CEO 哦，
嗯哼，
或是个 sales，
嗯哼，
或是个医生。
OK，
跟这个是完全无关。
嗯，
好，另外一个角色有没有？
嗯，
被掳票的这个
被绑票，
被绑票的。员外闺女、
嗯、，OK，
从小读毛笔字，习毛笔字，读书、四书五经，刺绣，
女工，
哎，漂亮，未出过门，
嗯、
有没有？
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哎，唯一接触的男性就是家里的长工
，OK，
好，被绑票了，
好、oh, ，OK，
你说要不要演这个角色？
有，
哦，那我告诉你，多了，来了，
啊。
所以这个都角色都演好了，对吧？
Uh-huh.
好，大家就开始聚见面了。
Uh-huh.
你好，我嗨，你好，你好，我是什么什么，有没有？
Uh-huh.
我是 Peter， 你是 John， 他是玛丽。
啊、uh-huh.
哈，大家就开始，那今天大家都清楚了，
嗯哼，
那我们就投入剧本了，
嗯哼，
哎，就这么大家就开始投入，开始你也不好，人家还有旁边会激励你哦。
OK，
该撕衣服，该尖叫，该怎么样？有没有？
嗯嗯，
有没有？
嗯，
哦，你投入了。
那个撕衣服的效果什么乱七八糟那些东西都从哪里来？
哎，这个老板会想办法
啊。那个老板
还有音效、音乐，有时候还有音乐。
如果我要开这种店的话，我要想办法。
哦、你弄了声光实色嘛？
啊，
该怎么有没有？
嗯，
所以这样的一个剧下来也是2-3个小时哦。
OK，
完了以后读完之后，大家这个也是有
意犹未尽。
哎，意犹未尽，甚至有时候很累啊，要尖叫，
对，
响马也是要费力气的，
是当然，当然，
哎，
当然。
然后该做音效，该叫，该吼，该骂，该笑，
啊哈，
一场戏下来了，
啊好 ，OK，
大家吃吃宵夜，检讨一下，
啊哈，
哎，各自回家，哎，
回家了，
哎，找钱，找钱，铁哥，
有意思，
这个剧本杀怎么样？
可以，蛮好的。
但你觉得这个想这个点子聪明的老板也是蛮聪明的啊、哦？
对啊。
他让人生的现实人生啊，
嗯哼，
像那个医生，他说真过瘾。我今天演了一个响马，平常啊，
嗯，
从小读书，
读医学院，
哎，温文儒雅
，OK，
哎，在家里是乖宝宝，
这一辈子也没当过响马，
哎，这是真过瘾。他不管对方是怎么样演，
嗯哼，
对方演戏的女孩子投入，让他享受到响马的这个
快感，
哎，就这个意思。所以这就是。戏剧为什么跟着人的生活是永远绑在一块、
嗯、所以一开始我们这个念书的时候，一开始老师就讲一句话，戏剧源于生活，
是
哎，戏剧源于生活。那在这个这些有很多在这种生活里面不敢表露的一些东西，反而他要借着戏剧来表露，这也很有意思啊。眼看着我们的时间又要到了啊，那真的是这个跟朋友们聊得意犹未尽呢、啊。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哎，我觉得田哥，你可以成立一个剧本杀的一个那个每周啊一次、嗯，然后剧情你来安排，
嗯，
然后很多听众朋友会想报名哦。
如果有这么一个场地的话，我可能会考虑。
哦
，OK，
大家等着田哥的剧本杀哈。
OK， 好，那祝福各位一个愉快的周末，下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老田与 Hank。